当然，在两方面的力量就相差太多了。一次疲兵再战，意义当千。在李陵这边，那些疲劳的兵士再度进行了战斗。那一个人要抵挡上千的人，意义当千。然由伏阵穿痛，但是啊，这些兵士还是大家耐住了他们的伤势，忍住他们的身上的痛苦，来拼死争先。所谓伏阵穿痛者，就是带伤来作战，绝命遵守，并且他们争先向前要杀敌。那么拿不动这些兵器的呢，死伤极也，就形容当时牺牲的人很多，片也都是，所剩下来的还不到100人。这个不满100人都是伏兵，身上都带伤了，都是一些伤残的部队，不论干戈，甚至于连武器都拿不动。这个刃字就是承受的意思。这些伤病的人都不满100，甚至兵器都拿不动。然临阵地一呼，伤病皆起。当到这个时候啊，那个李陵呢，他就还是啊要他们振作起来。所谓振臂一呼，也就是李陵要他们再振作，再来杀敌。而这些伤病的这些兵士又都振作起来，还是拿起的兵器奔向敌人。振臂一呼，伤病皆起，举刃直弩。在这个弩是指的匈奴，胡马奔走。在那个时候，李陵这边的士气还是很强，虽然这些兵都伤了，他们的士气还没有散下去。那么这些兵士高呼杀敌，同时还振作往前冲。胡马奔走，兵尽死穷，人无赤铁。那么到这个时候啊，兵器也用完了，剑也用光了，人的每个人手上都没有一样东西了，人无赤铁，连一样兵器都没有了，犹如徒手混乎混乎。他们手上没有兵器，还要空手的来高呼杀敌，还要奋力的作战。争为先锋，他们要争先恐后啊，要先向前冲。这个先锋的冲向前，还在那里努力的冲锋杀敌。当此时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天地为您震怒，战士为您饮血，好像天地都在为他震惊，为他愤怒，而战士们也都在为他喷饮血泪。这个饮血就是好像把血泪吞到肚子里，也就是含悲忍痛的意思。残疾为民不可负责。那这个时候啊，这个残疾他认为不能够再捉住这个李陵了，因为看到李陵这边兵士那样的奋勇，士气那样的强盛，他认为李陵恐怕做不到了。便欲引还，那就想 兵了，要引兵回去了。可是那个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叛徒，而贼臣教之。那这个贼臣就是指的跟这个李陵作对的，而帮匈奴这种人，他那个人就对这个单于说，李陵已经是困兽之斗了，他没有能力再跟你来拼了，你为什么现在要撤退呢？为什么不再继续的去打他呢？那结果这个单于一想很对，再回过头来打李陵，遂死不战，故陵不眠儿。这样子一来，所以李陵才免不掉啊失败。那这一段就是李陵细述他当时作战的经过，以及为什么要战败的原因。契丹皇帝以300,000困于平城。从前汉高祖，这个高皇帝就是指的汉高祖刘邦。汉高祖他在从前曾经有一次带着300,000的军队去打匈奴，而结果在平城的地方被围住了，这是指的汉高祖7年。亲自啊讨伐这个匈奴的时候，那么他到了平城，这个平城就在现在的山西大同，在平城的地方被匈奴围困了7天。那么汉高祖带300,000军队还尚且被围困，在那个时候他的身边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有那么多的猛将，那么多跟他参谋的臣子，然而还是7天没有东西吃。他被围的这个时候，然有7日不食，仅乃则免，仅仅只不过免于覆完而已，免于全军覆没而已。那么何况像我这样旷当民者，像我这样的人，岂易为利哉？那么汉高祖300,000军队还尚且吃败仗，何况我难道还能够很容易的挽回这个败局吗？岂易为利哉？我难道有什么能力把这个局面加以挽回呢？而自恃者云云。可是在当时有一些人还在议论纷纷，这个自恃者就是一些办事的人在旁边讲闲话的，他们说苟愿民以不食，他们要责备李陵为什么不死，不守节，不为国牺牲。那么有很多人喜欢讲风凉话，成功的没有人夸奖，失败的就会有很多人落井下石。所以当时李陵投降匈奴，就有很多人在旁边议论他，说他的闲话，还怨他为什么不死呢，为什么要投降呢？然民不死罪也，但是啊，虽然我不能够为国而死，这是我的罪过，这是我不对。可是子卿士林，你看我这个人，依你来看，是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呢？岂偷生之事而弃死之人哉？我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吗？ 您有被金妾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难道我愿意要背叛我的祖上，背弃我的父母，抛妻别子，认为那样对自己是有好处的人吗？而反为利者乎？这个临有，这个临是起，岂有背弃君亲捐弃妻子而反认为是对我有利的人呢？我不是这种人。然临不死有所谓也，但是我不死是有原因的，有所谓我有原因，故意如前书之言，我是想跟上次信上所说的，我只是向祖上要报恩罢了，报恩于国主，因为我还想留到我这个一条生命，以后还有机会来报答国家之恩，现在死也无济于事，臣以惜死不如历劫，灭民不如报德也。我确实认为白白的死掉那就不如历劫，所谓惜死就是白白的死掉，还不如历劫。那这个历劫者就是树立我的节操，那这个节操不是说指的投降匈奴，而是指的他将来有机会来报答国家，与其要埋没民生，还不如报德，灭民就是埋没了民生，埋没民生不如实际的报德来得更好。那从前范蠡不逊会稽之耻，这个会稽也有人读贵稽，在这个越王勾践亡国的时候，那么范蠡是辅助勾践的一位贤臣，他不为贵姬的耻辱而殉身，范蠡他没有死，因为他要想留到有用之身来图报于将来，报国于将来，所以范蠡在会稽之耻的时候并没有为国而死。曹昧不死三代之辱，曹昧是鲁国的一个贤者，他也没有因为啊曾经三次打败仗，没有因为这种羞辱而死结，他认为胜败是兵家的常事，败了三次只要不死还是有机会能够反败为胜，所以曹昧他也不死三败之辱，范蠡也不逊会稽之耻。那么这两个人祖父勾践之仇报鲁国之兄，终于他报了勾践的仇，他替越国报仇雪耻，而曹昧终于也替鲁国泄了耻辱，他在一次外交战上边打了一次胜仗，也就是为鲁国削耻。区区之心切过耻耳，那么我的心里就是羡慕这两个人，切过耻耳，区区之心，我这一点小小的心意就是羡慕这两位，一位范蠡，一位曹昧，所以我也要想学他们。何图自为利而愿以成？我哪里想到我的志愿还没有达到，可是怨恨却已经构成，既未从而骨肉受刑，我的计谋没有实现，可是我的骨肉亲人已经是遭受到杀害，此临所以仰天垂心而泣血也。这就是我对着天 捶胸泣血的原因。这个捶胸泣血是形容很悲痛的意思。足下又云汉语功臣不薄，那么您现在说汉朝对待这个功臣并不薄，那意思是觉得汉朝对功臣很厚很好。自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那当然，你是汉家的臣子，你要这样说，当然你会这样说了。但是我认为汉朝对待功臣并不如你所说的那样。细萧凡求治，韩鹏竹海，这个竹字也可以读居字，居海。从前在汉高祖的时候，萧何跟樊哙都是汉高祖定天下的功臣，也居然为了一点小事把他们囚禁起来。尤其萧何还是汉初三杰之一，他跟刘邦从小一块长大，一块起事，也居然被囚禁过。韩信彭越他对汉朝建立了很多的汗马功劳，尤其韩信也是汉初三杰之一。像这样功劳大的人也居然被汉高祖杀了，甚至于还把他们剁成了肉酱。这个鸡骸就是把人杀了之后把他的肉剁碎了，好像我们吃的那个碎肉一样，这个叫做什么？萧何、樊哙、韩信、彭越都是很大的功臣，而居然受到这一种惨烈的待遇。晁错受禄，晁错他替这个汉景帝多想，他要建议谢桓，把当时的这个桓王的势力谢晓，最后引起了七国造反、七国之乱，而汉景帝拿这个晁错来作为戴罪的羔羊，结果晁错被杀，就等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好心没有好报。所以晁错受禄，晁错的死那就死得很冤枉。周魏建孤，周破窦婴，他们也是汉朝有功的臣子。周勃汉婴也被判罪了，这个孤字就是当罪字的意思。那么这个周勃啊，他是汉初的功臣，他也是跟刘邦一起起义的，封为绛侯，可是后来他被人诬告说是谋反，把他逮捕啊，关到监狱里面。而这个魏呢，就是魏齐侯，叫做窦婴，他也是汉朝的大臣，汉景帝的时候他做大将军，也是因为被人家所诬陷，结果窦婴被杀。这个孤字就是罪了，好像周勃、窦婴本来是无罪的，结果被判有罪，甚至于被判死刑。那么其余辅佐天子创立功业的人，好像贾谊、雅夫之徒，其余作弊立功之事。那么贾谊就是西汉的政论家、文学家，在上次我们
讲到贾谊的那篇过秦论的时候就介绍过了。后来他做长沙王的太傅，因为梁怀王的太做梁怀王的太傅，因为他不得志啊，也就抑郁而死。这是讲贾谊。那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也是西汉的名将，他平定了七国之乱，后来因为一点点小事情被捕入狱，最后是劫食而死。那么这就是讲到贾谊跟周亚夫这般人，坚信立世之才，报将相之计。他们这些人都是名高当世的人才，也都具备的有将相的才能，可是这些人却遭到了小人的诬陷，并且受到迫害和失败的耻辱，而受小人之残，必受祸败之辱。主使怀才受霸，能不得展，终于使他们空有了一番的才能，而遭受了毁谤，使他们不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好像贾谊、周勃这两个人的去世，谁又不会为他们来伤感呢？比二子之侠己，谁不为之痛心哉？这个二子就是指的贾谊跟亚夫。像他们这种人呢，不能够施展抱负，而谁不为他们痛心呢？临先将军攻略盖天地，义勇冠三军。这就讲到李陵的祖父李广。那我的祖父李广，他的攻击的谋略也是压倒当世的。李广的箭射的最准，所以称他为飞将军。他也是打匈奴的名将，所以攻略盖天地，他的功劳武略都可以超过一般人，他的勇敢也可以冠于三军。图是贵臣之义，谨慎节义之表，只因为啊，当时他得罪的一个有权势的人，失去了贵臣的欢心。他这个权贵就是指的当时李广跟这个卫青之间有所摩擦，而卫青是汉武帝宠爱的卫子夫的弟弟，因为他是皇亲国戚，当然他的势力很大，而李广就难免要受委屈，这个所谓失去了贵臣的欢心。所以李广终于在边远之地含冤自杀，李广始终没有回到汉朝来。这就是李陵感觉到痛心的地方。图是贵臣之义，谨慎节义之表，节义之表就是意欲之外，使功成义事，所以复计而长叹者也。这种情形就使得一般的功臣义士他们拿到武器而长叹的原因。这个计是一种兵器，复计长叹就是说这些带兵器的将领们看到国家这代功臣是如此的下场，也不免自我伤感叹息。那么这样说起来，汉朝对功臣又怎么会不薄呢？何谓不薄哉？且足下系以单居之事，
是万圣之辱，朝时不遇，至于福建不顾，留你辛苦，即使朔北之也。那么现在讲到苏武自己，他说你从前凭作单枪匹马拿到使节这个身份，到拥有兵机万乘的敌国，这个万乘是指的匈奴那边强大的国势，可是你遇到一个不好的时运，朝时不遇，就是没有遇到一个好的机会。那么没有遇到好的机会，以至于用剑自杀也在所不惜。至于夫见不顾，所谓夫见不顾的，就是自死都不会爱惜自己，也就是宁愿为国而死的意思。流离辛苦，那么苏武在当时，他到那个北海那边去牧羊，他不肯投降匈奴，他待在匈奴19年。那么这种情形几乎啊死在那个极北的荒野，他流落在匈奴，受尽了千辛万苦，壮年出使而归来的时候已经是满头白发。丁年奉使，丁年是壮年，壮年的时候出使到匈奴，好手而归，头发白了才回来。老母中堂身躯俱为，他回来的时候母亲也不在了，妻子也下床改嫁了，所谓俱为的就是改嫁，嫁给人家了。那这也就是世界上很少听到的这种事情，也是古往今来所没有的事情。此天下所稀闻，古今所未有也。蛮貊之人尚有家子之节，况为天下之主乎？那么以一个异族的人，所谓蛮貊就是那些胡人异族，连异族的人还要赞美你的节操，何况是天下的君主呢？作为天下的君主，反而还不能够像蛮貊之人那样的对你嘉奖。临位足下，当享毛土之剑，受千乘之赏。他说在我想起来，你对汉朝这样的尽忠尽节，我认为你回去之后应当会享受到分毛裂土的封爵。所谓分毛裂土，是指当时分封诸侯的一种礼节，表示把这块土地封给他，这块土地就是他的了，这也就是封建制度的一种规定。那么一定他要分封到爵位，而受到千乘之国的赏赐，还会要使他有1000架兵车的这个封号以及势力。但是实际上怎样呢？苏武并没有享受这样的特殊的封赐，只是听说你回去以后啊，皇帝赏给你的钱不过是200万，赐给你的官爵不过是一个典书国，典书国是汉朝的官名，等于是掌管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个事务的官。文子之贵，赐不过200万，位不过典书国，无赤土之风，家子之情，并没有一尺土地的封赏来嘉奖你的功劳， 可是那些损害工业、陷害贤人的臣子，皇宫害人之臣，损害工业，那么像这种妒忌别人的才能的，破坏别人的形象的，那这些的臣子都封为万户侯，都给他们封侯封爵，皇亲贵戚还有这些贪赃枉法、巧言献媚的人，也都做了朝廷的大官。皇宫害人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吏之内，系为囊庙宰。所谓囊庙宰，囊庙是指的朝廷，朝廷里面的大官，等于现在政府的高级官员，叫做囊庙宰。那他们没有功劳，反而他们都做的大官，都有了功赏，而你的待遇只不过是如此。你只不过得了200万的赏金，只不过做了一个小小的典书国的官而已。纸上如此，您复何望哉？你都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还有什么希望呢？看到你这种情形，我难道不寒心吗？遣汉后朱林已不死，薄赏只以守节。况且汉朝因为我没有死，就大加诛戮，甚至于把我全家都杀掉。而你保持了气节，保持了操守，却又只有小小的奖赏。那么汉朝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会使那些远方拼命的臣子，想叫他们去为国效命，那岂不是很困难吗？后朱林已不死，薄赏只以守节，欲使远听之臣望风驰令，此事难矣。所谓望风驰令，就是使那些远方的人叫他们为国家效命。这个望风是指的遥远的意思。所以李林呢，他说，我每次回想到这些往事，是以每顾而不悔的，也想起这些往事啊，我都不会觉得后悔，我都会觉得我这样做并没有错。那也就是说，他投降匈奴，他并不后悔，因为他觉得汉朝实在对待这些功臣太刻薄了。您虽孤恩，孤恩汉帝不得，我虽然是辜负的国家的恩情，可是汉家也负了我的功业，我对国家有功，他把我的功也忘了，也辜负了。那么古人有一句话说，昔人有言，虽忠不烈，视死如归。忠君的人，即使他不能够尽节而死，但是也应该视死如归。虽忠不烈，虽然他为国尽忠，但是他不能够慷慨而死的话，那也应该要有视死如归的心理，有这种精神。临城能安，那么现在我如果真能够安心死节的话，这个安者是安心死节，可是主上难道还能够对我念念不忘吗？而主岂复能眷眷乎？眷眷就是念念不忘。我即使现在死了，主上是不是还能够惦记到我呢？男儿生已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那么一个堂堂的男子汉，虽然活得不能够成名，那么死后就葬在蛮夷的地区，谁还能够屈膝叩头回到朝廷，向别人说好话，向别人来低声下气？
让那些玉帝来对我舞文弄墨呢？那也就是说，我虽然活得不成名，我死也愿意葬在蛮夷之中，我都不愿意再屈身乞赏。这个乞赏是磕头，委屈自己向别人磕头啊，还向北切使刀笔之力。刀笔之力就是那些狱中的那些臣子，管监狱的臣子来对他舞文弄墨，来戏弄他，来讥笑他，他都不愿意这样做。愿足下无负汪林，我希望你呀、不要再期望我回来了。因为苏武的信上面是想他再回到汉朝来，李陵说我不愿意回来了，我宁愿死在蛮夷的地方，也不会弃身弃散还向北阙。所谓还向北阙，就是回到朝廷，这个阙就是宫殿，我也不愿意再回到朝廷受这些气了，被人家轻视了。嗟乎子卿啊，夫复何言，我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同你两个人相隔万里，往来断绝了，相去万里，人皆路熟，路也不通了，来往也断绝了。那我现在活到是做另一个世界的人，身为别世之人，别世的是另外一个世界，他在匈奴就好像在另外一个世界。那我死了以后也做一个异域之鬼，做另一个地狱的鬼魂，那也就是说我同你永远是生离死别的，常与足下生死迟疑，不管是生也好死也好，我们都不会再见面。信谢故人，免世圣君，我希望你，这个信是希望，希望你为我像一般的老朋友致意。这个故人的是讲李陵在汉朝的一些朋友，你为我向他们致意，希望他们努力的辅助君王。这个圣君是指汉朝的君王，勉励他们努力的侍奉君王。足下印子无恙，这个印子是指苏武，他在匈奴也娶妻生子，他回到汉朝来，可是他的儿子还留在匈奴。那么现在李陵安慰他说，你的儿子在这里很好，你不要挂念他，希望你自己保重，努力自爱。这个自爱就是自我珍重，你自己珍爱自己。时因北风忽会得音，希望你常常趁着北风的方便捎个信来吧。因为李陵是在北方，如果北风吹过来的时候，你就趁着这个风带一个信给我吧。这个得音是指对方写给我的信，称为得音，就是好音佳音。最后是述他自己的名字李陵顿首，这个顿首就是磕头，表示恭敬的意思。所以这封信写得非常的委婉，可是李陵那种垂心泣血的伤痛也从字里面流露出来。因为李陵他有满心的委屈，满怀的怨恨，没有地方来发泄，也很少人了解他，所以他要向苏武来诉说这一段的心事。这封信一共可以分为九段，第一段从第二段写流落异国的凄苦，前段描写 胡地的民情、风俗、景象、人物都与中国不同，处处令游子伤怀。而后段就讲到他个人的遭遇的惨痛，失国失君，恋母恋妻，想朋友想自己，再再使作者悲愤。三段是写以少数的兵力来对抗匈奴的大军，还能够建立大功。第四段是写到战斗的惨烈以及投降的不得已。第五段是写作者没有历劫、没有历际的为国效死，在于想以更好的方法来报效国家，没有想到竟然不获朝廷的谅解。所以作者想起来更加悲痛不已。第六段是责备汉朝政府对待功臣刻薄寡恩，他举出了好几个功臣都遭到了凄惨的下场。第七段是写以苏武的那样大的牺牲，为国做那样大的牺牲而建立那样大的功劳，可是朝廷对他的报赏报也不过是四千二百万，也不过是做一个贬黜国的官。所以作者他就问纸上如此林父何望，他只有这样的来说出他个人的心事。像苏武还尚且对待他这样薄，何况是李陵，那就更不要想。第八段是以坚决的语气表示不再归国受辱，他宁愿死在匈奴。那我们就这篇的文章来说，经过了前面七段文字的申诉推展，可以说它是水到渠成，非如此不可了。但是就作者个人来说，这是一个血泪的申诉，也是一个绝望的宣告。最后这一段他是以温和的语气来相慰作结。那么李陵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可是造成这种悲惨的结果，他自己也不能够说毫无责任，因为他究竟还是做了一个投降的个臣子。苏武他能够坚贞不屈，他在匈奴十九年最后被换回来，那么李陵在自己的良心上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抱歉，有一些的愧疚。